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9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安全案件审判在星期三开始结案陈词，距离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自从2021年1月6号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捕以来，已经超过1000日。被告代表了香港反对派的各个阶层，包括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和岑敖辉、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欧乐轩。他们因为组织或者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被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国安法，这项罪行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检察官在书面陈述当中说，他们的目的是一直是利用否决预算案作为制造前所未有的宪制危机，使政府陷入瘫痪，同埋或者在香港引发政治不稳定，以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检察官说，被告的罪行是在于他们共谋协议。这47人在2021年3月首次被起诉，多数人被拒绝保释，之后一直被拘押，其中有31名被告认罪。这场审判无陪审团，这个与香港实施普通法178年以来的传统是大相径庭。根据律政司司长的命令，因为为了防止外国因素介入等风险，香港政府另外是精心挑选了3名高等法院的高级法官来到取代。今年10月，一群联合国人权专家对审判表示担忧。专家说，他们非常担忧在国家安全法案当中使用大规模审判，以及他们对确保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权的保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案陈述预计将会持续10日，然后法庭将会休庭是审议判决。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六日停火协议是进入第六日。法新社在星期三报道，一位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愿意将加沙停火协议再延长四日。该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已经通知调解方表示愿意将停火期间再延长四日。哈马斯和其他各方将能够根据现有协议内容释放其他在此期间关押的以色列人质。星期三是目前停火协议的最后一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稍早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收到哈马斯定于星期三释放的人质名单。哈马斯星期二在停火第五日再释出是12名人质，以色列就释放30名巴勒斯坦囚犯。自从11月24号休战以来，哈马斯释放的人质总数是81人，包括60名以色列人和21名外国人。以色列就释放了180名巴勒斯坦的囚犯。最初的停战协议是4日，已经延长2日。外界关注调解方卡塔尔是否能够让休战期是再次延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抵达比利时参加最后一日的北约外长会议。布林肯在星期二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斯托尔滕贝格说，他有信心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目前美国国会议员在批准为乌克兰战争提供更多资金方面存在分歧。布林肯在布鲁塞尔的演讲当中强调了盟国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承诺。
We will be strongly reaffirming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as it continues to face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We will be looking to the summit next year in Washington to celebrate the 75th.
布林肯说，当乌克兰继续面临俄罗斯的侵略战争的时候，他们将会强烈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他们将会期待明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但是不单止只是庆祝这个周年纪念日，还要继续推动北约向前发展，包括成员国对他们的集体防御作出的承诺。布林肯发表此番言论之际，拜登政府提出的600亿美元美国军事援助计划因为国会部分共和党议员的反对而陷入困境。政府官员说有信心让这个计划获得通过，并且表示国会当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仍然支持基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表达了乐观态度。同时，布林肯将在星期三稍后离开比利时前往北马其顿，他在当地将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部长会面，重申美国对该组织促进欧安组织57个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承诺。在北马其顿停留之后，布林肯将会前往以色列，就以色列自卫权、人质局势以及防止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蔓延进行会谈。 美国总统拜登派遣他最信任的官员前往中东，希望将以哈之间脆弱的停火转变成为更多的可能性。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证实，中情局局长白恩斯星期二前往卡塔尔参加高层会谈，包括讨论人质问题。这位的官员要求匿名以讨论敏感的议题，好少谈论局长海外旅行的中情局拒绝评论由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的此行。以色列和其他媒体引述外交人士提供的消息说，白恩斯在多哈期间与以色列的情报局的负责人以及卡塔尔和埃及官员举行了会晤。澳大利亚总检察长已经批准对一名在中国工作的澳大利亚籍行销主管提出参与外国干涉的指控。七个月前，该男子从上海返回澳大利亚之后被警方逮捕。现年55岁的亚历山大切尔格星期三透过视讯连线在悉尼法院现身。自从今年四月，他在位于邦迪海滨的母亲家中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逮捕以来，他一直被拘留。他是澳大利亚被指控参与鲁莽的外国干涉的第一人，亦都是违反是反外国干预法被起诉的第二人。这个是一项将协助外国势力干涉澳大利亚主权或者国家利益的活动，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切尔格否认这些指控，不过仲未提出抗辩。他被指控在上海居住期间涉嫌收受疑似是中国情报人员的现金，以交换撰写与澳大利亚有关的报告。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星期二在亚特兰大举行的悼念仪式上受到高度评价，所有在世的第一夫人以及三位总统都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她的丈夫99岁的前总统吉米·卡特。由于卡特总统的健康状况，今年2月开始进入临终关怀护理。有超过1000人在圣所参加仪式，卡特夫妇的子女和几十个孙和曾孙是坐围绕住吉米卡特坐在观众席的前面和中间。卡特夫妇结婚77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经纬，我哋会报道恶俗维基案嘅主犯牛腾宇怀疑喺监狱受到酷刑导致精神障碍。我哋亦会报道香港嘅人口伴随住移民潮不断老化，咁生死教育推动者就呼吁多作生前嘅关怀。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颠覆罪嘅开始结案陈词，法官预计会用3至4个月之后先至裁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在前年2月底被当局指控港区国安法之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名不认罪被告今年2月初正式开审，经过接近9个月的审讯之后，在星期三开始结案陈词，预计为期会是10日。控方就诠释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文时表示，武力并非必要元素，认为现今21世纪社会不必使用武力，利用社交媒体造谣亦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因此不适宜收窄条文的诠释。法官拒绝辩方申请押后至星期五就法律争议陈词，并且预计本案3至4个月之后裁决。 下面是美国之音第日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和平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同埋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同埋袁家卫等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前年2月底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亦都是首宗被控串谋颠覆的案件。本案前年3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至今32名被告不获保释，还押接近3年，其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今年2月6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一连几日有数以百计怀疑是排队党的人士在法院大楼外通宵轮候旁听的丑号，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控辩双方8月底经过115日审讯之后完成举证，比原定的90日审期超出25日，法官将案件押后3个月，至到星期三，即是11月29号开始口头结案陈词，预计为期10日。案件早上10点开庭，法院大楼外有大批警员驻守，60几岁的社运人士黄婆婆独自一个人在被橙带包围的示威区里面挥舞英国旗和手持释放47、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标语示威。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47人案由首次提堂至今接近3年，其中32名被告不获保释，未审先囚，她希望当局早日释放他们。黄婆婆又表示，民主派初选只是争取民主选举，她认为民主制度有利香港发展经济。
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要真相普选啫，唔系话真系咩短权啊嗰啲，我哋想有一个公平嘅选举，咁然后等我哋可以继续香港同世界点样去融合，然后嗰个经济先有希望再翻翻转头，系好转翻咯。如果我哋一路咁落去，咁困住好多嘅政治犯，而所谓嘅反同一般的刑事犯真的差很远的，我们在里面是很惨的，我知道 我没有他们47指运得那么久，但是我都已经是觉得很惨很惨的，那真的很想要即刻放出来先讲咯。如果不是我怕他们捱不到，有一些尤其是女监是很惨的，比男监惨的。
黄婆婆早前因为示威活动被控参与非法集结等的罪名被判入狱，她表示在监狱里面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罪行入狱的囚犯关押在一起，感觉有不能言喻的痛苦。
因为我们跟那些一般的刑事犯是两个完全极端的，普遍来说是两个极端的性格，两个极端的人格捞在一起，咁變咗咧，人好容易分唔清嘅是非黑白啊！點解要一啲即係好暴戾嘅人，同埋一啲係為公義出嚟、為咗社會嘅公平公正出嚟嘅人，要同佢哋一齊去混埋一齊去生活24小時喎？問題係啊，佢哋即係一般刑事犯咧，佢比較自私嘅，普遍都雖然佢哋都有一啲係會係。或者被人呃的啫，即是偶然之间，但是始终即是我觉得是同埋佢哋一起是真係讲唔出嗰种痛苦啊。
本案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同埋陈仲恒主审，不设陪审团。案件星期三踏入第116日审讯，首先由代表控方嘅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万德豪开始口头结案陈词。万德豪首先处理本案涉及的港区国安法第22条的法律争议，包括第22条指颠覆国家政权罪之下， 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当中，非法手段的定义是不是需要涵盖武力和控罪的针对对象等。控方陈词的时候表示，条文所指的其他非法手段不应该引用同类原则的法律条文诠释，认为其他非法手段无需涵盖武力。控方表示，非法涉及两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就是就任立法会议员的时候，各被告有可能作出虚假誓言，意指被告之间如果达成协议，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刑事罪行，而另一个层面就涉及滥用立法会议员职权，未有拥护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控方又表示，港区国安法用意是防范所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没有指明任何特定非法手段，包括武力。控方又表示，当今21世纪的社会环境截然不同，不必使用武力，利用社交媒体造谣亦都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因此不适宜收窄条文的诠释，强调武力并不是当中的必要元素。控方完成陈词之后，代表何桂南的大律师 Trafford Bill 表示，控方早前再就法律争议递交新的书面回应，他同埋有份作辩方联合陈词的大律师都希望可以再作研究，提出押后至到星期五，即是12月1号再就法律争议陈词。不过法官李运腾和陈庆伟都认为可以先处理辩方就案情方面的陈词，拒绝押后案件。Bill 后来又问及法庭预计本案几时会裁决，陈庆伟回应表示，他和李运腾在2024年分别有审讯要处理，暂时估计本案需要3至4个月之后才可以裁决，即是暂时预计最迟明年3月裁决。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控方对港区国安法第22条的诠释非常广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香港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
因为原先如果只是一个即有实质性真的针对到或者是即是会构成到危害国家安全的实质行为的话，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狭义的做法。而这个合约的做法目的就是保障香港仍然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但如果以现在控方的讲法的话，其实变成广义，那就很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一个实质行为兼意着，就连证据都不需要有那么大。同一时间就是说，有时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有很多是一时之间都未必牵涉到政治上面的语言，但是可能是一些情绪发泄都极有可能变成了一个控罪原因。最简单，如果有人跟他说你去死啦，咁呢個算唔算呢？咁如果咁嘅話呢，其實就大家連講嘢嘅時候同朋友之間嘅交往都可能要非常之小心。
谭美德表示，控方的指控全部都是基于假设民主派初选之后各被告能够入閘参选立法会议员，然后顺利当选进入议会，成为议会的多数，才有机会运用否决权瘫痪议会。他认为这些基于假设的指控违反普通法的举证原则和无罪假定。谭美德忧虑这个案例如果成立的话，不单止造成寒蝉效应，甚至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营商环境都可能有负面影响。47人案当中的被告有多位是民主党成员，包括前主席胡志伟、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黄碧云和尹兆坚等。民主党副主席伍海恩星期三出席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的时候表示，虽然民主党目前财政紧绌，但是一直有支援还押的党友，未来亦都会优先支援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人口伴随着移民潮不断老化，一名生死教育专家就推动呼吁多作生前的关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几十万移居海外的香港人当中，部分长者因为各种原因未有跟随他们的子女离开香港，誓到家庭分离天各一方。 但相对于社会上可能因此加剧独居老人现象，五一名从事生死教育的专家就提醒说，政府和民间应该要更加重视社会整体老龄化所带来的危机，及早要未雨绸缪应对。这名辅导过无数家庭面对生死的社会工作者并且说，因为社运立场而撕裂的家庭成员应该要思考临终前会否感到遗憾，不要被自己堕入内疚和自责的境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现时任职香港循道卫理阿斯里社会服务处副总干事的社会工作者梁子敦，用香港人最避忌的死亡两个字也都形容他的职业使命最为不过。传媒喜欢找他去讲生死教育，多年来他在报章或社交媒体上也都大谈死亡的意义。他拥有的几个头衔也都离不开死亡或与之相关的词汇，例如香港生死学协会会长、美国社工协会高级安宁服务社工与美国死亡教育及辅导学会认可死亡学院士等。有鉴于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大量移民潮，不愿意跟随子女和个孙去移居海外的长者会否失去依靠呢？加剧社会独居老人现象呢？纵然一些长者还有其他子女留下在香港负责照顾，分担了部分的责任，但这些长者的心理状况、他的孤独感和遗憾仍然是一些传媒关注的焦点，并因此专题报道探讨这种现象。梁子敦为尝试解答这种现象的起因和怎样去预防这些长者进一步受到孤立，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他从生死教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复杂的议题，坦诚这些不理是主动或者是被动留低落嚟嘅喺香港生活嘅老人，确实有部分人会难以适应，会好难过，感到好遗憾。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个月发表嘅最新施政报告中，喺有关长者护理部分提出咗一系列措施加强安老服务，包括增加跨境到大湾区安老养老嘅选择，又提出以科技去改善生活质素，增加注资鼓励长者终身学习。不过施政报告中未有笔墨提到移民潮下遗留在香港的长者的境况。梁子敦承认，或许香港政府并没有一个官方的正式数据，即使有，政府也不想公布这个数字，但纵使粗略简单地估计，在芸芸几十万离开的香港人当中，如果已经有几万人在屋企里面仲有上一辈的话，其实已经最少有八到十万的长者已经可能留回在香港里面了。梁子敦首先是这样讲的。
那我想所有的真实发生的现象他应该要承认的，即是他没得逃避这样东西的，那这个真的是发生紧的东西的。是啦，即正如政府都冇得逃避话我哋以往发生咗即係一啲社会事件咁，你冇得讲埋，即係你冇得讲埋呢件事冇发生过㗎。只不过你点样去定义嗰件事嘅啫，即係定义嗰件事係一件正面嘅事、负面嘅事，即係呢个就是你嘅决定啦。但係你冇得逃避一件发生咗嘅历史事件。所以同样地，咁我觉得作为政府、作为民间机构，我哋一定係要面对緊呢样嘢。事实上就有啲长者就係面对緊呢个状况啦。
这位生死教育专家解释，社会各界不能够回避这些长者的现实在于，原本这些长者在香港是有仔女去照顾的，但这些仔女移民走了，他们年纪再大一点不能够自我照顾的时候，最终的照顾责任必然就会落在香港政府身上。政府有责任照顾每一个港人百年归老。他繼續說，以往政府一直強調要居家安老，不要依賴老人院，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居家安老也都沒有人照顧，如何去達至政府倡導的理想目標呢？使到梁子敦更加擔憂的其實是香港社會正邁步走向老齡化，這一次移民潮遺留下來在香港的長者不會一下子促使到香港長者照顧問題惡化，但真正的危機是整體人口不斷老齡化，長者人口大幅增加才是政府和社會民間應該去正視和面對的議題， 盡早未雨綢繆，規劃社會資源應對。他都相信政府不會坐視不理，會正在做一些事去面對將來必然會出現的人口加速老化現象。根據香港統計處今年8月發表的最新統計數據，未來香港人口預期持續高齡化，隨著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踏入老年，以及男女平均預期壽命繼續上升，65歲及以上的長者的香港人口推算在25年間將會增加接近一倍。撇除了外籍家庭傭工，長者人口由2021年的145萬上升到去2046年的274萬，佔總人口的比例由 20.5% 上升到去 36%， 亦即每三個香港人當中就有多過一名是長者了。梁子敦繼續說，
其實是的，啱的，其實 我同意，即不是只是看移民這個 point， 即移民這個 point 其實你都只是近這兩三年發生，那他 他事實上是走了一批人，那剛才都說，但是我們真的值得去想的，就是因為整個香港已經很清楚地，即政府都公布的，就是過多幾十年之後，全香港講緊係超過 30% 都係65歲以上的長者喎。哇，30%喎，即係諗下三個入邊就有一個係咁滯嘅咯。其實係65歲以上，即係你諗下嗰個成個整體嘅照顧方面嘅開支啊壓力，其實係好大嘅喎。其實
人口加速老化，既然就係事實，咁樣如何喺香港進一步推廣生死教育，讓長者好好面對死亡？让家人筹划身后事，准备长者有尊容地离去呢？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十多年的梁子敦回顾，香港社会过往确实受制于传统中国人儒家思想及保守的观念，很难公开去谈论死亡议题。但是伴随着近年不断上升的人口老化，社会对这个议题已经变得相对开放，传媒会公开讨论报道。环顾世界各地，梁子敦解释，生死教育的普及都是源于死亡事故的多寡有关的。例如台湾在2000年时发生过大型天灾地震，使到大量民众突然死亡，生死教育因而开始得到重视。在欧美就更加早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大量民众伤亡，在1950年的初期，死亡学说就開始出現，學者亦都紛紛研究討論。梁子敦俗稱，相比之下，香港過去幾十年的太平盛世，相對缺乏上述的社會誘因，讓民眾嚴肅探討死亡。其後經濟高速發展，著重物質化，不止避談死亡，更加抗拒年老，從而窒礙了死亡教育這一門冷門學問的推廣，
係啦，即係 stigmatize 咗嘅，真係，即係覺得老係唔好嘅，死係唔好嘅，病係唔好嘅，即係其實我哋好覺得呢，即係我哋應該永遠保持住一個有青春活力、年青貌美嘅生命。哇！呢個先係最好嘅，即係我哋個社會標榜我哋要擁有好多嘢。哇！你咁年青，你咁力壯，你梗係要擁有好多嘢啦，係咩？你有無限嘅可能噶嘛？但係在一個這樣的 marketing 底下，其實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是會失去的嘛。就算我們多努力，都我們的人生都會失去的。但是我們的社會是沒有教我們怎樣面對這些失去的。
早在2007年從美國完成社工碩士課程回港之後，梁子敦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之下開始從事哀傷輔導工作，其後經歷親人不幸離世，加上從工作中被不同亡者的家属的故事所感动，逐步再进修临终关怀服务，最后就开启并踏上了生死公众教育的职业道路了。面对过无数的临终案例，作为一位专业社工，究竟临终者是怎样在已知时日无多的情况之下，按场地或怨恨地离开人世的呢？记者好奇地查问梁子敦的角色和专业辅导技巧。他強調，很多臨終病人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害怕生命中帶有遺憾。梁子敦 繼續話：
其實你問我，佢未必係怕死嘅，即係當然有啲人都係怕死，但我覺得睇到嘅就係佢係更加怕嘅係怕佢剩翻嘅時間唔可以做到佢心目中想做嘅嘢，例如佢有啲心願未了，例如佢同佢身邊嘅家人冇機會復和。其實佢哋怕嘅係怕呢一樣嘢，所以我哋做臨終關懷好多時候做好多嘢係咩啊？就係幫佢哋去圓願咯，完成個心願咯。幫他們去盡量把握剩下來的時間，怎樣跟家人好好地相處，修補關係，其實是做很多這些事。那如果這些事做得到的話，
在其中一宗個案中，梁子敦成功協助了一個幾十年失去聯絡的家庭在一間醫院病房中重聚，但家屬卻和臨終病人在病床邊遙遙相距凝望，久久未能打破肅殺的沉默。此時梁子敦扮演了橋梁的角色，將案中的母親及兄長的手放在病人裏面，讓他們彼此再次連結，病人就立刻崩潰哭泣了。這次事隔幾十年的重聚，亦都令到臨終病人無憾地約在三個星期之後安詳離世。不過並不是每一個個案都如此完美終結的，一位生死教育專家亦都會碰到失意、灰心，甚至是自責的時候。梁子敦憶述，當然亦都有一些頑固的臨終病人絕情地拒絕他的善意，如此孤獨地走到人生的盡頭。特別經過這三年來的新冠疫情，他看到自己的力量的渺小，不能夠事事強盡人意，他能夠做到的就只是讓一個原本正在倒數時間等死的病人，讓他知道至少有他這一位臨終病人的社工真心嘗試過關懷他。這份來自陌生人的小小付出，亦都可算是人間有情。梁子敦繼續說，
但當然你問、是不是每個個案都很成功的，亦都不是的。坦白說，即 我有時想說，就算多 skillful 都好，但我仍然有一些個案是可以不成功，即是病人可能他的傷害太大，他的執著的感覺太強，他告訴我我是完全不想見任何人、你不要找他們，但你看到其實他是不開心的，但他的選擇就是告訴你我不要，甚至 even 有些人是甚至你走去探他，他都跟你說你不用來跟我聊天了，我不需要了，麻煩你，是這樣的。
如此鐵了心腸的個案儘管不多，但既然死亡仍然是人生必經之路，怎樣減少鬱鬱不歡而死，教育公眾面對生命真諦，減少臨終者和家人的終身遺憾，對這位生死教育專家就變得更加重要了。他在過去十多年裡面曾經在香港和馬來西亞等地舉辦過有關認識死亡的死亡節 Death Fest，亦都透過邀請大學學者用文學詩詞的方式介紹死亡，更加提倡成功落實了為不足24個星期的胎兒舉辦葬禮，這一切都是為了衝破香港人固有牢牢的傳統死亡觀念枷鎖，讓思想得到釋放。他介紹說，世界上其他地方道別死者的方式甚至不一定是哭哭啼啼的。梁子敦話：
我諗我哋其中一個近年好認識嘅就係墨西哥呀，即係我哋喺睇電影都有睇啦，係咪？即係 Disney 都拍咗做電影 Coco 嘅時候，墨西哥哇，原來有亡靈節嘅喎，亡靈節係真係 celebration 咁樣樣喎，即係佢嗰種顏色、氣氛、音樂，完全喺我哋嘅華人文化係冇可能會見到嘅。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嘅，我以前都有睇過，就係譬如喺非洲咧，亦都有一啲嘅國家。他哋係喪禮嘅時候係抬咗個棺材係跳舞嘅條街嗰度，即係係咁樣樣嘅喎，即係呢個又係我哋冇可能喺我哋嘅文化會睇得到嘅。所以我會覺得就係、生死教育另一樣好重要嘅議題係咩咧？就係、是、做一個文化之間嘅比較。
儘管並唔係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夠接受上述呢啲睇上嚟難以接受嘅葬禮方式，但在輔導迎接死亡來臨的過程中，梁子敦亦都應用了樂觀面對的工作原則。一般長者追忌位拍照，俗稱掛在靈車前的車頭相照片為例，他會懂得 开玩笑咁样威胁长者，话如果唔配合去影相咧，就会使用佢哋最唔中意嘅香港身份证相片。佢更加会为长者隆重歧视，为佢哋安排拍摄一张美好嘅照片。梁子敦话：，
所以我成日强调就系生者教育系一个可以好轻松嘅一件事嚟嘅，佢唔系需要再好沉重，因为其实死亡本身已经好沉重噶啦，你唔使再令佢沉重啲噶啦，其实。所以我哋反而應該要令到呢一件事變得輕鬆。譬如我哋哇影相，我哋可能咧哇好大陣仗嘅，我哋又要揾搭曬棚啊，跟住又揾啲攝影師啊，打曬光啊，化埋妝啊，即係點解搞咁多嘢就係想佢開心啊！
面對不斷膨脹嘅獨居老人現象，呢一位死亡專家倒係唔係過分擔心長者死喺屋企裏邊屍體發臭，未能夠及時被發現嘅個案會不斷增加。佢解釋唔單止係平安鐘服務普及，近年一啲社福機構利用科技發展嘅新服務，可以做到一日撥打電話俾獨居長者兩次，佢哋只需要撳一個號碼就能夠報告平安，咁樣既能夠確保獨居長者冇家居意外，亦都能夠照顧到佢哋嘅私隱嘅需要。香港社運和國安法的實施導致大批港人移居海外，遺留下來的長者無可避免地需要適應孤獨面對死亡。同樣地，政治的分歧亦都在社會中撕裂了不少的家庭。有家庭成員甚至鬧翻之後決意今後生死不相往來。作為一位臨終的輔導員，看過不少的家庭悲歡離合，梁子敦對因政治觀點不同而鬧翻嘅家庭自有一番嘅見解。佢話：呢個係愚蠢同埋唔值得嘅表現，寄望對立雙方嘅家庭成員能夠理智地看待親人嘅關係。
咁即係如即係當然，我會覺得就係、是、如果你呢刻你仍然覺得呢一種嘅分歧係冇辦法可以接受得到嘅，咁就算咯。就我覺得冇問題嘅，真係冇問題嘅。我成日覺得一樣最緊要就係每個人都要認真思考過，究竟呢一個人對你嚟講緊要啲，定係大家嘅諗法唔一致緊要啲？咁你哋自己去諗啦，係啦。即係我冇答案嘅，交俾你哋去諗。即係我能夠作為一個做生死教育工作嘅社工，我只話俾大家知嘅就係，我見過無數嘅病人，無數嘅人。去到臨終嗰刻嘅時候，好後悔、好內疚、好自責，就係點解我要咁執著呢？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因為涉及習近平家屬資料洩漏而被重判14年徒刑嘅牛騰宇，懷疑出現精神障礙。家屬相信近期牛騰宇在獄中曾經受到酷刑折磨，導致身心受創。他們促請當局要盡快給牛騰宇保外就醫。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惡族維基案主犯牛騰宇目前在廣東肇慶市四會監獄服刑。11月24日他身在河南焦作的媽媽可可在當地警局透過網絡和個仔會面。可可和個仔上次會面是在上個月底，當時牛騰宇身體和精神狀況正常，但是時隔一個月，以往笑容燦爛、邏輯清晰的牛騰宇判若兩人。
他不認識我了，目光呆滯，大喊大叫。
可可說當日牛騰宇不再認得他，他目光呆滯，大喊大叫，說話顛三倒四，沒有邏輯。可可話咁快就崩潰。據了解，牛騰宇服刑之前曾經歷不同嘅刑罰，包括被打火機燒身、注射生理鹽水、吊打、坐老虎凳啊咁。個仔喺視頻會見嘅表現令到可可極度不安。11月27日上晝，牛家一個親戚應可可嘅要求，喺獄警嚴密監控之下，和牛騰宇面對面地交流了大約半個小時。親戚描述的情況令到可可心碎。
他現在在四會監獄傳出消息，
可可引述親戚在四會監獄傳出的消息說，牛騰宇精神失常，不認得他是誰， 表达亦都唔系咁清楚。牛腾宇当时想讲嘅系宿舍入边有人喺监房嘅饮水机落毒。几年前，广东当局侦查恶俗违纪案嗰阵，查抄咗牛腾宇几张银行卡。上个月，可可拎翻呢啲银行卡之后，发现存款不翼而飞。其后，可可为咗同牛腾宇核对存款金额，申请同佢视频会见，但系就遭到狱方拖延。可可估计，狱方喺呢段期间趁机向牛腾宇落手。
我就怀疑在此期间，他们是不是会威胁恐吓，不让
可可话，佢当时怀疑狱方会趁呢段期间威胁恐吓牛腾宇，唔俾个仔讲出银行卡嘅余额。当时可可心谂，牛腾宇抗压嘅能力特别强。但系11月24日，佢同牛腾宇核对银行卡嗰阵，个仔唔再认得佢。今年年初，牛腾宇被转移监区，由于个监仓冇冷气，恶劣嘅环境导致佢以前遭酷刑嘅后遗症，包括严重受伤嘅右手中耳炎啊咁，相继复发。上个月，可可前往广东维权，当时广东省高院领导承诺监督茂名市中院纠正恶俗违纪案，并且喺今年年底前启动再审。
另一个原因就是广东茂名中院，我实习。
可可话，佢之所以怀疑牛腾宇遭到酷刑嘅另一原因，系自己10月嗰阵去过广东茂名中院，仲有高院，佢哋都承诺出年1月之前会俾答复佢。但系依家睇嚟，当局再次使出阴招，想趁住启动再审之前对牛腾宇进行迫害。美国之音多次拨打广东四会监狱的监狱长以及监狱狱政科的手机，但是没有人接听。2019年5月，海外网站支那维基和红岸基金会先后发表习近平姐夫邓家贵和习近平的女泽明泽的个人资料，其后广东茂名公安拘捕转发链接的恶俗维基网站24名成员，更疑似以暴力逼供，最后他们全部被裁定罪名成立。案发的时候只有20岁的牛腾宇被裁定寻衅滋事、侵犯公民信息和非法经营罪罪成，判刑14年，两年前二审维持原判。中国一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认为，目前牛腾宇情况不妙，律师和家人应该尽快提出保外就医申请，必要的时候应该考虑将他送到去海外接受治疗。
法律上是有这方面的依据的，可以就是保外就医，可能需要一些程序。
法律界人士认为，牛腾宇本人或者家属以及律师大可以透过法理依据申请保外就医，然后由法院作出评估。法律界人士认为，牛腾宇去到海外应该是更为有利，因为中国国内的一些医疗机构、医疗技术是相对落后。他说，中国很多这类机构都是为官僚服务的。这位法律界人士提醒家属，应该慎防当局将牛腾宇送去精神病院。
中国的那个精神病院啊，它比中国的监狱还难受，很恐怖。
法律界人士话，中国的精神病院条件比监狱更差，十分恐怖，只会令到精神病人更严重，而不会有任何改善。若果按法律办理的话，只要家属不同意，囚犯应该是不会送到精神病院的。但是以目前中国的法律状况，看来这件事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2年底，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法学院二年级学生张俊瑞在校园声援白纸运动，参与由中国留学生创立的巨火波多马克民主团体。 他中国家人因此受到骚扰，父亲被当地的国宝带走，要求教育他的仔要爱国爱党。近日张俊睿就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讲讲他的感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和玉刚的报道。
今年六月，张俊睿的家姐先是接到不明人士的电话，指控他是巨火波多马克的骨干成员。两日之后，警察就来到他的家，带走他的爸爸，质问他的儿子是不是一直都是反共的反。张俊睿首先是这样讲的：
爸爸妈妈两个人在家，然后我妈妈看到爸爸被带走了，然后吓坏了。我姐姐当时在外地，再给我姐姐打电话说，现在家里出大事了，你快回来，真是被抓走了。
张俊睿说，我妈妈看到我爸爸被带走，吓坏了。我家姐当时在外地，她向我的姐姐打电话说，天啊，家里面出了大事了，你快点回来吧，爸爸被拉走了。这次经历为张俊睿的家人带来极大的惊吓，他的父母被迫按照国安人员的要求劝张俊睿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尽管他所做的只是在美国参加声援活动，张俊睿只能够根据他们的需求在电话中表示同意。除了他之外，其他几位参加活动的学生也都有类似的情况的。他们不了解国安人员是怎样知道他们的身份信息，找到在一万公里之外的家人。他继续说，
就是真的是很可怕吧，也算是很诡异。因为巨火波多马克这个组织，就是大部分被骚扰的人是没有参与过的，只是就是朋友的朋友有做这个组织，但是没有参与，然后他就说，哦，你们都是骨干成员。
张俊睿说，真是好惊的，好诡异添啊！因为巨火波多马克这个组织大部分被骚扰的人都是没有参与过的，甚至只是朋友的朋友有做这个组织，但是自己都没有参与到。然后国宝就说，你们都是骨干成员，你们都有问题。有一个苏联的笑话，一个人他在街上面举着一张白纸，然后警察过来说，你在这里做些什么啊？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做过，这个是一张白纸，我什么都没有讲。警察就说，我们都知道你将会讲些什么，就这样就将他捉走了。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在中国这个就变成一个事实。张俊睿说，一年之前乌鲁木齐大火事件令到张俊睿感受到中国在清零政策之下已经到达临界点，看到在中国的学生都已经高举着白纸站出来表达意见。在美国的他受到鼓舞，认为自己既然身处于言论自由受到保护的美国，就更加应该挺身而出呼吁改变。他说，他们在那种环境之下都勇敢地站了出来了，并且只是用一张白纸指出这种专制的荒谬，那我们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更加是要站出来支持他们。而且这个政策其实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间接上亦都是受害者，比如说前往中国旅行在好几年内都是不自由的。在自由安全的美国，他们所举的不是白纸，而是写出诉求的环宇标额。张俊睿那块牌上面写着关闭新疆集中营，还有人在习近平的照片上画了希特拉的胡须。尽管抗议的方式有所不同，仍然有一点是很相似的，参与大学生多数都变装，着上黑衣，戴上口罩，在夜晚间戴着墨镜。他们同中国的抗议者有相同的恐惧，很怕身份泄露，试图规避中共无孔不入的监控和报复。他继续说，因为我们都很怕共产党嘛，很怕有一天共产党会找到我们，将我们拉了去，然后在监狱里面没有正常的法律系统来到令到你有足够好的代表陈述你在这方面的事实。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环境的，我们很害怕这样的事情，也都很害怕被捉进去。参与校园声援活动的时候，张俊睿遇上几名小粉红上前辱骂和挑衅。你们是不是收了美国的钱啊？美国给了多少钱你们啊？一名中国学生 怒气冲冲地对住正在度发出诉求传单的他咁讲。张俊瑞反驳话：美国并冇俾到钱俾我哋噶，咁多人都死咗啦，你需要其他人俾钱你咩？先至能够讲出呢件事情啱定系唔啱咩？点解你喺呢度仲惊讲出咁样嘅事情呢？对方大骂佢系叛奸同埋败类，咁随后就拨打视频电话去到中国，将手机对住佢块面话：快啲将呢个人报告到中国嘅派出所啦！尽管在电话中被迫答应父母不会再参加相关的活动，张俊瑞表示在美国的他是不会被中共吓到的，不怕他们的手段所影响的。他说中共一贯的策略就是利用整个国家的机关来到试图恐吓海外中国人，而在了解了中共本质之后，身处于自由角度的他无所畏惧，将会继续投身民主运动。
但实际上呢，就是共产党能对我造成的伤害其实是很小的，毕竟我在一个，首先我在一个不同的国家，其次这个国家是对于这些言论的自由有恰当的法律保护的，尤其是政治言论，那这样的话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害怕。
他说共产党能够对我造成的伤害其实很小的，首先呢我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其次，这个国家对于这些言论自由是有恰当的法律保护的，尤其是政治言论，这样的话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害怕的。白纸运动之后中国解除封控，张俊瑞表示中国一下子全部封锁，一下子又全部开放，都是突然执行的政策，根本就不顾人民生命安危，看到中国的执政者不去承担他的政策结果的任何责任，更加坚定了他反对这种体制的想法。他计划在华盛顿建立一个长期讨论中国现况的社群，反对中国专制并思考解决办法，期望有一日能够建立新的体制。他说白纸运动反映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其实很害怕任何形式的不稳定，各种维稳措施和宗教打压都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不同声音提出挑战的恐惧。白紙運動的結果亦都令到張俊瑞對未來懷抱信心的，雖然在改變發生之前可能回不到屋企，屋企人亦都可能繼續受到國寶的騷擾，但他不後悔亦都不會動搖。他最後是這樣說的，
白紙運動啊，或者說反清零，大家表現出來的一點也是說在中國有很多可以反抗共產黨專制的這些力量是有很多的，我们只需要逐渐地开始利用他们，并且团结他们。变革会什么时候？
佢话白纸运动或者系反清零，大家表现出嚟嘅一点就系喺中国反抗共产专制嘅呢一啲力量系有好多噶。我哋只系需要逐渐开始利用，并且团结佢哋，咁样变革会喺某一点会呈现出嚟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沃刚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去年11月爆发大规模的白纸运动，当时人在上海参与抗议的王依成在混乱当中侥幸逃过公安的拘捕，并且今年3月底成功逃往德国。现在人在海外的王依成勇于发声，以公开行动去延续这一场无声抗议的精神。他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白纸运动是中国历史的重大篇章，基于中共打压和公民社会的萎缩，中国境内的人可以说是噤若寒蝉，不敢公开讨论这场革命，更加集体陷入低潮。为了传达更多亲历者的声音，他说一年来采集了多名白纸运动亲历者的证词，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布，揭开更多白纸运动的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曾一琼在德国的报道。
现年26岁，来自上海的王依成是极少数成功逃出中国具名受访者的白纸运动亲历者。他说自今年4月份以来，他已经数不清接受过多少间国际传媒的访问，他选择讲出白纸运动的真相时候，亦都要同时承受来自小粉红的攻击，包括谩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或者公开他的个人资讯。王以成说在微博上他被闹得一塌糊涂，履历表工作过的所有单位都被揭穿了， 他猜测中共应该有人将他的个人资料交给粉丝数目达500,000以上的粉红大 V， 再由这些配合中共的文宣大量发表爱国言论的大 V 将他的个人资讯公诸于世。一年前中国爆发白纸运动，大学生和公民企上街头反对中共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抗议者大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口号，被视为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后最大的中国示威运动，亦都是促成了当局叫停动态清零政策的导火线。这一场沉默革命遭到中共当局铁拳打压，多名参与者事后失踪被捕，秋后算账长达几个月咁耐。王依成是过来人，他在参加过抗议活动之后低调潜伏过多月，直到拿到德国的留学签证，并顺利在今年三月底离开了中国。人在德国的他不再沉默了，向全世界诉说亲身经历，上海公安围殴抗议群众打人，王以成飞往德国的前夕，父母并不知道他的流亡计划，因为他只是如常规划国内旅行，父亲买了行李箱，母亲亦都细心替他收拾衣物行李。王以成回想，他从上海坐火车到深圳北站，这个是中国最发达的海岸线，而中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他看到这么好的国家陷入独裁，真的要跟这个国家道别的时候非常难过。他当日从香港搭飞机先飞往新加坡，然后在德国慕尼克汉堡转机的时候，手机就传来了编程随想被捕信息。他看了这一则的新闻，一步一步往前走，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成功逃走出来，飞机起飞那一刹那他觉得放心了。朋友建议王以成就算去到欧洲也都要隐藏身份才安全，但他持相反意见，他反而认为曝光身份比低调隐身更有保障。有些朋友很惊讶，他原来对社会运动这么冷淡，白纸运动退场之后他为什么反而变得这么高调呢？对此王以成回答，至少传媒会给他一些保护。逃到德国之后，王以成和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发现很艰难，他父亲直接转达你妈咪被特务找上了。王以成才知道中共当局直接找上门找他的父母，称王以成在海外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这几个月以来父母遭到连坐审讯，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创伤。王以成说和妈妈联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焦虑和恐惧，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他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差，说话总是欲言又止。王以成说创伤是来自中国的旧经验，也来自德国的新生活。他说独裁统治对人的精神创伤，对每一个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都是留下很大的创伤，这个创伤不会随着你离开这个国家而消失的，也就是说所有中国人就算离开了中国，这个创伤仍然会长期存在下去。在欧洲，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曾经问王以成如果跟他往来会不会有危险，他苦笑回答说精神上会有很多焦虑的问题，在华人圈子当中会有人很恐惧，你看到你的王以成就跟看到鬼一样。虽然中国去年底就放宽了封控政策，但舆论仍然高度镇压，尤其白纸运动一周年之际，境内民众对这场革命几乎噤声不谈。他估计中国境内胆敢公开纪念白纸运动的人或许不多，他说未来可能我们回忆到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大家会将白纸运动会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篇章，但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是一个低潮，出于政府打压或者是公民社会的恐惧，我们暂时不敢提这件事了。他不讳言，这样会令人感到无力，但他说这种无力感并非没有意义的。王以成说这种无力感是很宝贵，这个是我没有成为僵尸的证据。当然很多人已经成为僵尸，对于那些僵尸未来某一个时间点我们能够叫醒他的良知。王以成说他这一年来持续采集很多白纸运动亲历者的证词，制成文档记录他们曾经共同目睹的私刑被刑拘的过程，在警察局里面的见闻，被要求写悔过书和惨遭秋后算账的经历。 多位亲历者的亲友亦都遭到牵连，被限制出境，仲有人离开警局之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遗压力综合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曾一琼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